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感谢神今天能够给大家一下一起来分享话语。
也真的是愿神在我们在他的话语上彰显他的能力。愿圣灵真的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把心敞开，领受神的话语。前段时间宝柱长老赵元牧师就是跟我讲说，让我今天来分享一些信息，然后呢在分享信息以后做一个个人的见证。我是很乐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这样的见证呢，因为经过过去将近三年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一些挣扎，我愿意通过这样的分享来见证我们神的信实和他的荣耀。我常常在说，神不是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光景下面跌倒下来，神是在看我们每一个人是在怎样在他的恩典上面站立起来。神在人的软弱当中彰显他的信实，彰显他的恩典。但在一个人的复兴，一个人的医治里边，神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真的是把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很感恩，也很感谢神。最近一个主日呢，我在新奥尔良的教会呢有一次信息的分享，我是用了列王记上的第19章，以利亚他如何真的是在软弱中，在属灵的低谷，属灵生命的低潮，经历神完全的医治和完全的复兴。用以利亚的经历呢来见证神在我身上的医治。今天呢，我愿意用刚才小兵弟兄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21章的12-22节，这一段经文呢是彼得自己被神的爱所触摸，被神的爱所复兴，被神的爱所呼召，用彼得的经历呢来做见证，也就是我自己最近真的是所经历的神对我说话，神对我的呼召。我就用彼得的这一段经历呢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共勉。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是你跟从我吧，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而且你的爱长久永不改变，你引着信实为粮，你真的是爱你的儿女，真的是你也保守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边，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们无论在何任何的光景下面，任何的境遇下面，神的你的爱不离不弃，你真的是看我们如同保守我们如同保守你眼中的同人。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开启你的话语，主啊，你真的是用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心灵的耳朵开，让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求以下的时间蒙你的保守，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读的呢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12-22节，如果大家去看呢1-11节呢是在记载彼得呢和几个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呢其实是信心非常软弱的一段时间，他们就回到了加利利的海边。那上面写到呢，彼得说我要去打鱼，他所以就重操旧业。然后呢他们在那一夜呢其实操劳了一夜，忙碌了一夜，最后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得着，都没有打着。这时候呢主耶稣呢第三次向彼得和这些门徒显现，第三次的显现的时候，彼得他们见到他们没有打到鱼呢，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船呢开到水深的地方，撒网在船的右边呢再撒网。然后呢他们就把网子撒在船的右边，又他们把网子撒到船的右边的时候呢就捕到了153条大鱼。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海边给他们预备了鱼和饼，然后给这些门徒吃。我想这个捕鱼的神迹呢对我们也很熟悉，对当时的那些门徒呢是更熟悉，因为在三年半的以前就是同样在加利利的海边，当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呢也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做行了这样类似的一个神迹。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记载呢那一次的神迹呢 是当时门徒也是整夜的劳力捕鱼，然后呢什么都没有捕着，然后呢耶稣呢当时是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撒网，当时他们就听从主的呼召，然后把船呢就开到深的地方，结果呢捕到鱼呢是捕了整整的两船鱼，然后呢把那个两船鱼两个船呢就装满了鱼，所以当时也是行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捕鱼的神迹。当时行完那个神迹以后，耶稣呢第一次的呼召门徒说，跟彼得说，你来跟从我，以后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了。所以呢我说那是一个渔夫的呼召，就是让他们要，其实就是一般得人如得鱼，就是让这些跟这些呢使门徒呢跟从耶稣去传扬主的福音，去传福音，去为主得人的灵魂。刚才读的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反复的读约翰福音的21章，我就有几句话就是特别的感动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21章主亲自给门徒说的几句话。因为做神的儿女，我们非常看重主的话语，也愿意真的是聆听主的话语，也愿意践行主的话语。所以主的话语在圣经里每一句话都很宝贵，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抱歉，主耶稣的话语，神的话语在圣经里每一句都带着能力，都很宝贵。路加福音1章37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看21章，主很多话不仅讲了一遍，而且讲了两遍，有的话语甚至讲三遍。那如果神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做神的儿女都很宝贵的话，如果主的话已经讲两遍讲三遍，那可见这些话对主自己是非常的宝贝，那对我们神的儿女呢也是非常的宝贝。所以这句话呢非常的感动我，就愿意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有一些分享。主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来吃早饭。今天早上我不吃，没吃早饭，我一般我不吃早饭。那这边说你们来吃早饭啊，第二句话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然后主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主把这句话讲了三遍，然后主又对彼得呼召说你跟从我吧，主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我们来看主的第一句话，你们来吃早饭。当时呢我们知道彼得和那些门徒呢已经劳碌了一夜，其实他们也确实很累，也确实很饿。那这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当时门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生命迷失了方向。他们尤其是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他经历了跌倒，否认主。他们在彷徨沮丧灰心的这样的状态中，所以其实身体的需要不是他们最大的需要，但是身体的需要是很重要，身体的医治也很重要。而且呢身体的恢复，体力的恢复，身体的医治是为了心灵的医治做预备。刚才在讲我在分享列王记上以利亚的经历的时候呢，神用同样的方法来复兴医治以利亚。神当时有两次，如果大家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话，神两次派天使吩咐以利亚，你起来要喝水要吃饼，因为你有前面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神先医治恢复他的身体。在这里神用同样的方法来医治复兴彼得，是要先照顾他的身体。布道家斯布珍在论到以利亚的医治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灵命需要神的喂养，但是我们的身体也需要神的喂养。神对我们的医治不因为要复兴我们的灵命而忽略我们身体的喂养和复兴。所以呢他对以利亚来讲，他说如果一个人落在抑郁里边，一个人落在低谷里边，这个神的仆人呢，他最需要的呢其实是身体的首先的医治。 感谢神，我自己啊，刚才分享我自己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经历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啊，神没有亲自的供应我的饼啊和水啊、烤鱼啊和饼啊，但是呢，我也吃到了很多的美食啊，因为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用爱心跟我、跟秀娟和我们送了很多的美食。其实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现在回想，我当时看到那些弟兄姐妹给我们送的，他们精心做的那个饭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感受到了神的爱，就像过去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感受神丰丰富富的这样的爱，神借着你们的爱临到了我们，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所以对我自己也是个提醒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去关怀人探访人，或者弟兄姐妹去关怀人探访人，或者像神对彼得对以利亚的医治方面，我们往往去探访人的时候是先带一点好吃的呀，或者是去看望病人的时候先给一些这是神的爱的一种表现，感谢神。另外我要分享的就是神对我们身体的看顾、保守和医治，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在我软弱的一段时间里，表面看是人的信心不足，人把眼光从神身上挪开去看环境，人有软弱，但是呢，神真的是在这些不好的经历里边，在这些失败的经历里边，后面有神非常完美的旨意和他良善的带领啊，对于我自己来讲呢，这些经历让我真的是不得不放慢自己生活的脚步。我有一次分享，我说我们应该放慢自己的脚步，放慢自己的脚步跟 Christ 跟耶稣基督的脚步相同，这样的放慢呢，让我的身体真的是得到了休息。经过二十几年的这样的劳碌以后，让我那段时间真的是有身体的休息。如果没有神这段保护的时间，对我自己隐藏的时间，我如果照原来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侍奉方式啊，那我今天不会在这里来见证神。以利亚，先知以利亚说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我最近看到两个词让我感触非常的深，英语呢叫 preservation 和 providence， 神的看顾、保守。就说神对他的所有的创造物不仅创造而且要保守，不仅保守他们免受伤害，而且神会照着他自己的旨意引导所有的被造，当然更包括我们人自己，照着他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的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是照着他自己的良善的旨意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在他的旨意当中。我自己就是这样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向神献上感恩，为他的保守和眷顾和引导献上感恩。记得那时候疫情期间，我一个人常去我们小区的那个公园里去走路，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早晨在那边走路。我其实都是在我听圣经啊，我听圣经、听圣诗、祷告、默想，享受那种在神面前的安静等候，亲近神，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的安慰，实在是感谢神。我那时候体会到，就是好像在人的生命的黑暗当中，我当时也有时候有过彷徨，我就问神啊，你在哪里？我心里也是这样在这样问，但是神从来没有抛弃我们，神从来没有抛弃我，神也从来没有真的是他的慈爱也从来没有离开我。我那时候常听的一首诗歌就是他藏我灵，就是在讲以利亚的经历。那首诗歌唱到说，他藏我灵在磐石穴中。我就想，神把我身子，即便在我那样的软弱里面，神竟然把我的身体那样的保守，而且把我的灵魂把我的生命藏在他的磐石穴中。当然路易斯安那没有山洞啊，没有山，也没有山洞。我当时就在想，我说神就把我的灵魂藏在路易斯安那的森林里边。所以我就一遍一遍一遍听那首歌啊，真的是我很享受那一段的时间。 就是跟神这样单独相处，单独的在神面前安静。因为以利亚说过，以赛亚说过啊，我经常把以利亚以赛亚搞混掉，抱歉。秀娟常说你正道的时候讲的太快了，两个名字经常搞混掉。所以这是先知以赛亚说的，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基督徒爱主的能力、爱心的能力、侍奉神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是要归回神，是在神里面得到安息。感谢神。神在这边的第二句话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王上的十九章，神用了类似的话来提醒鼓励复兴以利亚。他在那里对以利亚说，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神这话对以利亚说了两遍。我上一次的正道里边，我把这一句话整个把它断开三个词组，你在这里做什么？当神这样反复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神在我们软弱中的时候反复这样讲话的时候，当神在彼得软弱的时候反复的这样问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你到底你的真爱在哪里？所以这样三次的问话就让彼得想到，就在几天前，大概一个多星期以前，在那大祭司的院子里，在那个炭火旁边，当世人三次问彼得的时候，你认识我吗？你认识耶稣吗？彼得说彼得他三次否认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就三次的来问彼得，你真的爱我吗？所以当耶稣这样三次问的时候，问到第三次的时候，圣经上讲他就忧愁，但第三次他当时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因为神人的心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他知道我们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心里想的。若有人真的爱神，神是知道的。所以我在自己的光景里面也是这样想，我说我真的是爱主吗？我那时候像彼得一样，我的生命也迷失了方向。我那时候在想，我说我还有将以后30年的时间，我将近30年的时间，我到底要怎样活着30年？就像在这里，神当时问以利亚，你要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这30年要怎样的活？我就反复思考这样的问题。就像主问彼得的，你爱这些渔具，你爱这些鱼，你爱这些饼，爱得比我更深吗？我自己当时也有很多的想法，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工作再加一把力，工作上再上一层楼，再拿一个 promotion, 再多挣2万块钱。然后我也尝试说，我说那神也很大的祝福在我，那我就去退休以后我就去享乐好了，就去旅游好了，我这人也很爱旅游啊，所以我就去阿拉斯加，去欧洲去旅游。但是这带给我的快乐是暂时的，甚至连高兴都说不上，因为我自己把那种体验，我就跟我在树林里跟神的相交做比较。我当时在树林子里走路的时候，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听与神亲近的时候，我里边经历了神同在的极大的平安。那个不是我身体的享受，一些感官的享受所可比拟的。所以就像我想这样，神在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彼得也一定在想，一定在他的头脑里边，在他的心思里边 都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做，当主一次再一次问我们你真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做这样的思考，会做这样的比较。第三句话啊，耶稣对彼得说的是你喂养我的羊。有的人说神当啊，神是呼召我们的时候呢都是比较隐士性的，是暗示性的，是 implicit， 是暗示性的。但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是 explicit， 是非常的明显直接，比我们说话还直，比我们北方人说话还直。神就说你喂养我的羊，这就是我对你的托付，就像当初我呼召你一样，你要得人如得鱼，你要传福音。所以一个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对我们有两样的托付，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我们一定要去造就信徒，喂养信徒。这是神对你我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托付。不管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多久，我们信主多久，我们在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托付。我们要爱主，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牧养信徒。所以这个爱呢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对彼得有三耶稣对彼得有三次的 affirmation， 一定要确定你是爱我的。爱是最重要的。昨天晚上跟一个姐妹有分享说，她就问我，她说我们就只要听圣经，我们听完圣经的福音，我们信主不就好了吗？我就给她分享，我说不是的，神给我们的大命令，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三十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每一个做神的儿女要，我们的心要爱主，我们的意念心思要爱主，我们的行为也要爱主。所以我们从里到外的生命都要彰显主，这才是神对我们每一个门徒的做主门徒的心意，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尤其是对做长老的。因为耶稣基督对彼得有这样的托付，说你要喂养我的羊，而且把这话说了三遍，我想彼得一定是听进去了，一定是铭刻在心。因为几十年以后，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一到二节，他这样讲，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的旨意照看他们。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在思想当时在加利利海边主对他的吩咐，而且这个吩咐一直伴随着他的生命，就到他的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几十年以后，他还在重复主的话。所以他就听见主的话，就几十年一直践行主的话。这也是你我服侍的榜样，我们不仅要听到而且要行道。我们所有听得到听得神的话，一定要有我们里边的信心与我们听得到调和，而且去践行，这才是主的心意，这才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很不容易的，所以这样讲说你跟从我吧，所以神说你要嘱咐我们两遍，你要跟随我吧，要跟从我吧，做主的门徒。我们知道做主的门徒走十字架的路是一条窄路，很不容易的，是要付代价的。所以21章的18到19节，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做门徒的代价。也这样告诉彼得，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待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我们都是这样，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有年轻的有年老的，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随意的，自己都是意气风发，精力旺盛。那我就像彼得年轻的时候一样，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神在这边提醒我们，也尤其是提醒我，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说我刚才讲我说还有30年要活，你老的时候怎样去死呢？我们要想到，到我们这个时候要想到我们怎样去死，我们死的时候是不是荣耀神？ 我参加了很多的丧礼，这些年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我们每一个人人生走的路都不一样，但是在我们丧礼的时候，当我们肉体消灭的时候，我们的句号画上了。但是神在我们在每一个人最后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也是良善的，每一个人都要向神面前交账。所以我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神啊，你真的是这些话提醒我们，我们当怎样去死。当我们明白怎样去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样去活。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做门徒的代价，他说凡不奔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有做神的儿女一定要，我们常说做一个生命的翻转，就是 priority， 我们的生命的优先一定要有一个改变。如果大家去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前面的几节，因为讲的比较严厉，我就没有在这边引，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完成这种生命优先次序的改变，那就是你看儿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亲情的关系、人的关系与基督的关系，一定要超越这种关系。如果我们儿女的关系给我们，我们金钱的关系给我们，亲情的关系给我们，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基督的关系之上，我们不配做神的儿女。这不是说神不祝福我们亲情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但是当你把这个关系把与基督的关系放在首位的时候，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亲情的关系，这两个没有矛盾。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完成这种优先次序的改变。所以在这边说，你们要撇下十字架的道路，做神儿女的路途，就是要牺牲，要舍得。我当时看到这个词到我的意念的时候，舍得，我们有舍才能得，没有舍就没有得，所以中文的字句叫舍得，我们要舍得。有一首歌我本来想做回应诗歌，但是那个也是我是觉得有点这个题目有点太沉重了，那我就在经文里在这正道的时候分享一下。这上面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将一切放在死的祭坛上面，就是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钉死老我，火才在这里显现，用火把我们自己的污秽肮脏，把我们的罪烧尽，让我们成为圣洁，洁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成为一个高贵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被火烧尽，让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神贵重的器皿，这才是十字架的道路。那首诗歌里说，你是否愿意走这道路？神就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在祭坛上面，愿不愿意走这样的道路。我们常说 Lord Lord Lord， 主啊主啊，他是不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主宰，还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谁在定我们生命的次序，定我们生命的 agenda？ 当然我就要讲一些轻松的，说基督徒不是光是一副像金磊弟兄讲的说好像没有洗了一副苦修的样子，不是那个样子的。基督徒是很有盼望的，是很有喜乐的，就是很有平安的。那些喜乐平安不是世界所给的，是在我们里边的，而且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有这么荣耀的盼望，我们今生是多么的积极啊，活的是多么的喜乐呀，多么的有确据啊，多么的有能力啊，多么的有盼望啊，是感谢神，神将这一切的丰盛，将基督一切的丰盛已经赐予我们了。所以呢，我就今天的信息很短，我知道因为 program 很长，所以我就做一个结语， 就说神反复对我们说话，我们无论是在苦难中，在软弱中，在受苦中，或者你现在很顺风顺水，意气风发，春风得意，但是要聆听神的话语，要在神面前安静，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而且神对我们每个人反复的说话。神对我们的吩咐，对我们的期待，让我们跟从他，要让我们舍己舍得，他要让我们得人如得鱼，要让我们传福音。神要让我们爱他，就像反复提醒彼得的，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然后神让我们传福音，也要喂养，你喂养我的羊。神期待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没有所谓的平信徒。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基督徒 Christian 就是 the follower of Christ， 就是跟从神的人，没有平信徒，没有门徒平信徒，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是主的门徒，都是主的跟随者。所以这边主呼召我们要跟从他。所以做个总结呢，就是说人的软弱，人的失败，都是神所允许的，背后藏着，隐藏着神巨大的恩典和他的信实，我要借着人的软弱来彰显神的荣耀和他的信实。因为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我们为我们生命里边能有这样的福分，这样的恩典，历史历代好多人想听到这个福音，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好多人没有机会来认识耶稣，但是福音能够传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来信主，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边，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我们把我们生命交给主，就像彼得一样，从此听到主的呼召，我们就跟随主，一直跟随主到底，神也会保守你我的信心，一直跟随主到底。我们愿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愿主兴起在贝城兴起神的工人来，兴起爱主的弟兄姐妹来，愿神真的是借着我们教会能够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来低头祷告。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人是何等的软弱，人又是何等的不堪，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的言语也非常的有限，我们生命里也真的是常常受罪的搅扰，自己真的是也是小心，但是神啊，你是可信的，而且你是可以我们依靠的，因为你不背乎你自己，你就以你自己的信实待我们，用你的爱扶持我们，用你的话语真的是引导我们。主啊，你的圣灵也常常的提醒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让我们每天操练与你同行，让我们听到而且行道，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边持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负你的嘱托，让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建造教会。愿你使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